离乡，这两次离家的原因呢，都是因为这一个反应的一种行动。那么这种思想呢，进入到我内心的里头呢，因为思想呢就会构成行动，那么因为构成行动的缘故呢，所以就越来就越激烈。大概是我在这一个13岁的一个的时候，我在一个英国学校读书。那么那个时候啊，正是宋博士被兴起来，在中国的地方呢，引起一个很大的复兴。他所到之处呢，大概信徒都被活了起来，教会的都被改观起来。那么不但是心灵里面的火热，而且构成一个很大的行动，很多人呢就投入了这个宋博士的一个呼召，就组织布道队，穿着白衣服呢，那么就到街头巷尾，到处的传福音，到处去宣扬基督，教会呢那正式已经是起来了。后来这个宋博士也到了南洋，那么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也一样呢，因为宋博士的缘故的教会也火热，信徒呢也得到复兴。那么我刚刚在这个一个英文学校读书呢，我思想到从前呢，这一个基督教传到中国，那个时候正是义和团的时代。那么义和团呢是排斥这个外国人，他把这个外国人呢当作大毛子，把这个替外国人传福音的人当作恶毛子。那么当时呢，这个义和团要杀，不但是大毛子他要杀，那么恶毛子他一样是杀，一样是。那就是说呢，不但是外国人他杀，就是替外国人呢做这个教会工作一样要杀。那么这种思想呢，在我内心里面想到呢，信仰的问题呢，在我小的时候以为说这是教育的问题。一个人信神不信神呢，完全教育的不教育，因为没有教育，所以他归诸于神；有教育的，他会解析，就不至于归诸于神了。那么在我思想的里头呢，总认为说呢，这个鸦片是叫做物质的鸦片，这种宗教思想呢，这是叫做呢这个精神的鸦片。那么如果讲物质的鸦片呢，会造成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鸦片呢，会造成精神上面的一个伤害。所以呢，物质的鸦片是可怕，这个精神上面的鸦片呢，也一样的可怕。那么既然是可怕呢，如果是外国人他们去做，已经是可恶；如果中国人替外国人去做了，那简直就更加的可恶。那么所以呢，我不但是外国人如果去宣扬福音呢，我应当反对，这个中国人替外国人去传福音也更加应当要反对。那么所以呢，就在学校的里面呢，就煽动了一些学生。那么那个时候小孩子嘛，心灵很单纯，很容易用三言两语把他说服，三言两语就把他煽动起来。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就有好些孩子们呢，就跟着我了。那么跟着我呢，那个时候啊，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去对付宋尚杰在新加坡组织起来的布道队呢？就把鸭蛋，把里面的蛋清跟蛋黄拿出来，就才把波油呢，才把它装进到那个空壳的里面，再用棉纸去把它糊起来。那么宋博士的布道队呢，在街头巷尾呢，我们呢这一个攻击队呢，就跟着到街头跟巷尾。那么正在他们在那里唱诗，正在他们在那里传福音，那么轰轰烈烈的时候呢，趁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着这种鸭蛋呢，就扔到他们呢满身满脸呢乌黑，而且是一身恶臭，那么来发泄我们这种对于呢恶毛子的一个看法。那这是当时我们心里面这样一个看法了，来攻击这些替外国人呢传宗教鸦片的那么这种举动。还有一次呢，就是这个英国不知道有什么纪念日，那么中国人呢也照样就举行这个纪念日。那么因为我们在殖民地嘛，那既然是在殖民地呢，这个英国人所做的事情呢，中国人也应该要跟，中国人也应该要附和。那么可是呢，中国的这个社会有中国社会的传统嘛，那么所谓中国社会的传统呢，那个时候啊，在918了以后呢，中国人曾经有过一度呢，那么这种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呢被兴起来。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既然举行这个外国人的纪念日呢，前面中国人呢一点礼节你不能不做，那么所以前面就先来了一个这个像纪念周的仪式，来一个 这个唱国歌，来一个呢，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来一个呢，默念呢，三分钟，三分钟。那么就是每一次聚会里面呢，大概都有这些项目摆在那中间。那么我呢，就安排做这些小孩子。那么在每聚会里头呢，一排里面呢安排一个孩子，一排安排一个孩子，一排安排一个孩子。那么每一个孩子手上就带着一串这个鞭炮，那么带着一串鞭炮呢，等到呢他们正在默念三分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眼睛闭起来，你不看我，我也不看你，这个时候机会最好。那么既然是机会最好呢，在那个时候把鞭炮就垫起来，那是用一种比较强力的电光炮，那么声音不但很大，而且弹过去的时候有时候皮肉呢都有一点会伤，虽然伤得不厉害，但是呢多少的皮肉呢都会受到一点伤害。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记号一下去了，就把鞭炮点起来了，就望着一行一行的人，那么人那么多呢，鞭炮这么突然呢，所以呢就哄堂就大乱，哄堂就大乱，跑的跑了，那么叫的叫了，所以整个呢一团糟。那么这样一个做了以后呢，在我内心里面也什么呢，就是我内心里面，既然是英国人的事，你中国人替他做就不应该，那么既然不应该呢，就应该反对，那光光反对不够，就应该呢给我们一点警戒，一点警戒。那么这是我在那个时候呢，这种仇英跟反英思想所做的两件的一个恶作剧，恶作剧，这是回想起来的，也实在是非常的不应该。还有一件呢，就是有一次呢，中国的这个大员大概是吴铁城先生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大概是，因为这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他来专为华侨来访问华侨，那么那个时候呢，光光这个华侨呢正在这个爱国思想呢很普遍的时候，所以呢就发动了人山人海呢，大概算万人呢，跑到码头的地方去欢迎呢中国的一个官员。那这是表示呢，那么华侨呢对国家的爱戴，华侨呢对政府的一个纪念。那么浩浩荡荡呢就变成一个队伍了。那么既然变成一个队伍呢，以后呢就把这个官员迎接了，也迎接了，结果就变成一个游行，利用那个机会变成一个游行。那么借着这个游行呢，也要给这个英国政府呢看看华侨团结的力量。没有想到英国政府呢，他认为说这样做呢，这是对他们一个权威的威胁，而这样做呢，这是对这个交通的妨碍，所以呢他就下命令要这个队伍把它解散。但是呢，当时的因为人太多了，可能有就重起来可能有算几万人，那么认为说力量既然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来服从英国政府的一个命令呢？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要因着他一句话呢，我们就把它解开呢？那么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呢，向英国政府呢来表示我们群众的一个能力，群众的一点的力量。所以呢，英国政府要这个群众善，但是我们这些群众我们就不善。那么英国政府呢一再的警告呢，可是这个群众就一再的一个拒绝。到最后英国政府没有办法了，他就用着硬的手段就来驱除，以后就抓人。那么当时就被抓了一些带头的人呢，就被逮到这个警察局去。那么华侨虽然说爱国思想是很重的，可是到底呢，老百姓呢还是临时救济起来的，经不起这么一个攻击的，所以一下子也就散开了。那么这一些做事的人呢，大家认为说这是为着爱国家发生的事情，这是为着勇载自己政府呢所遭受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派了一些代表就到中国领事馆去了。那么到中国领事馆去了，那个时候的领事呢是高凌波先生，我没有记错的，大概是一个高凌波先生。那么其中几个代表当中，我兄弟是里面的一个，就跑，那个时候我不过是14岁左右吧，那么就去跟这个领事呢就谈这个问题了。 那么因为领事是父母官，那么既然是父母官呢，所以就应该来替这些子民子弟的来出头，去向英国政府交涉，叫英国政府呢赶紧把人放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高领事呢认为说，我们是在人的殖民地，我们应该尊重人政府的一个权威，我们应该呢服从呢当地政府的一个法规，我们呢要跟这个英国政府呢能够平安无事很好的相处呢，那么最好呢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在我内心的里头呢，我从小就听说英国人呢曾经呢在中国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无理的问题，好比说海关，那么是英国人做帮办，好像说这个轮船中国人呢不可以做船长，那么像这些事情在我脑子里面就很深。那么我就认为说，难道这个中国人的脑袋不如这个西洋人的脑袋吗？西洋人脑袋有多份的力量呢，这个中国人脑袋也照样有多少份的力量，那么为什么缘故呢，这个中国的地方海关是中国人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做海关呢？那么既然说这一个人呢都是凭着这个本事西洋人可以做轮船的船长，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做轮船船长呢？那么我认为说这都是一个压迫，这个都是一个歧视。那么难道中国人就应该受着这样一个压迫下去，就是这样一个歧视下去吗？那么看见呢这个领事当时不肯出来替这些被逮捕的人说话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气愤，非常很气愤。那么非常很气愤呢，所以就是说，既然你父母官不来，我们这个子弟们我们就自己来。那么怎么样自己来呢？那么趁着大家心里面火热的时候呢，那么就鼓起了很多的人，就分了很多的队呢，以后呢去说服这个新加坡的市民，开店铺的叫他们关门罢市，来向英国政府的提出抗议。那么没有想到呢，这些这个华侨呢也多多少少有同情的心呢，如果没有同情的心也不会去听这些小孩子们呢来说话。那么结果在一两个钟头的里面呢，就把新加坡整个市场上面的完全就关门起来了，所以就变成罢市。那么像这种光景呢，对英国政府简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这个国家呢曾经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时代，那么现在遇见这种事情呢，就变成民众里有一股呢不可这个藐视的一个势力，那么但是呢，英国政府呢他仍然没有放人，那被游行被逮捕的人呢仍被关在里面。结果呢，我们就开始呢就发动当时的这些人呢去包围警察局，那么大概总有算万人就把水仙门附近的一个中央警察局呢就团团的就包围起来，要英国政府放人。可是英国政府呢他也不放人，为什么也不放人？如果放人就变成屈服，屈服了就变成承认呢你华侨的权威，那么就变成了会养成你的习惯，所以他也不放人。那么不放人呢，这些包围的人呢也不解散，因为如果解散呢，那么就变成没有后果，那么大家相持在那里，到最后怎么办呢？最后胜利的倒不是我们那一些临时救济的起来群众，胜利的还是当时英国的一个政府。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强硬就强硬到底，那么这些民众也不过是临时凑合起来，你怎么能够强硬到底呢？所以经过他们一打击再打击呢，所以很快也就这个散开了。那么这个虽然是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罢市没有叫英国政府放人，一个是包围中央警察局没有叫英国政府放人。那么到往后呢，这个好像秋后算账，这个英国政府呢就起来算账。那么算什么账呢？那么就来调查这些主事的人物，那么或者说是捣乱的人物。那么当然呢，新加坡地方也不大，那么既然新加坡地方也不大呢，所以呢要调查出这些什么人呢，也很快就把这些人调查出来了。因着这样缘故呢，我就变成英国政府警察里面 黑名单里面的一个人，那就被他们呢把他当作他们所注意的一个人了啊。这是我当时在新加坡这个闹事的一件回忆的一件事。上面提到我成为新加坡黑名单的一个，所以不久的时候呢就被英国政府的警察局就把我逮捕了。那么他们这个逮捕呢虽然说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大概只有这个十几岁的一个情形，按照这个英国政府呢当时尚且因为法律呢还没有办法能够就这样这个定罪，所以嘛后来呢他们就用着这个警纪的法令呢那么来逮捕我。我被关在这个监牢的里面呢，虽然从前家境非常的穷苦，可是呢因为我从小呢就被溺爱，那么被溺爱的缘故呢，所以每一次在家庭里面呢三餐的日子呢，这个父母呢为着爱儿子的缘故呢，总是想办法把我吃得下的，把我喜欢吃的那么菜来做给我，好叫我呢能够吃多吃一点饭身体的能够健康，那么这样的去体恤那么我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那么我在监房的里面呢没有办法吃监牢里面的大锅饭，没有办法吃监牢大锅饭，那么要饿死吗？所以呢我的母亲她深深知道这个，每一天早晨不论是晴天不论是雨天都给我送饭到监牢去。从我家那里面呢那么一直到监牢呢虽然说新加坡地方不大，总是呢要用的时间也是有很多，而且呢这个探监的人也不少，还要在那里等，所以一去一访呢总是要大半天而后才能够回来。那么我母亲给我送饭呢，她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是天天，除了她生病，但是就是生病呢她也拖着命呢把我的饭菜呢每一天就送到这个监牢里面去给我吃，因为免得呢我因为吃不下监牢的饭呢或者是人瘦了，那么或者是饿死了，但是我想当然呢也不知道饿死这个地步。那么这个英国政府呢既然看见我年纪那么小，要是说能够感化的，那么希望能够感化，所以在监牢里面呢我们中国的地方呢，那么这个医院里面有牧师，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呢监牢里面他们有牧师，所以就盼望呢用着牧师来把我感化。那么牧师到我监房的时候呢，那么盼望能够把福音讲给我听，盼望呢因为我信福音的缘故呢那么能够把我感化过来。没有想到呢当这个牧师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这个耶稣是怎么样来的，那么他呢听见我这样一问呢，他就是机会很好，因为这样呢他能够把耶稣能够讲得很清楚，他就告诉我说耶稣呢他是生在这个犹太的一个伯利恒，那么耶稣呢他是从一个童女来去降世，他是神成了人，那么给我这样讲了。但是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对于基督教有一个很重很重的成见，所以我就问这个牧师说童女怎么会生人呢？虽然是那个时候我刚刚才长成，那么可是呢我对于这个事情呢也很清楚，所以我问他耶稣从哪里来的，那么他就告诉我说耶稣是童女感应以后才生的。那么我就对这个牧师说，我说牧师啊，那么你是有受过教育的，你的头脑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一个童女怎么会生一个人呢那么一个童女能够生人的话，那这并不是一个筋骨的奇观吗？这不是一个旷世的一个怪事吗？那么我就一直的讲了许许多多的这一个亵渎的话，我今天几乎不忍心再把它讲出来。那么那个牧师呢看见我的这个头这么硬，那么口呢也这么强，那么所以他就说，那么这样吧，你既然不肯听我讲呢，那么你就看我呢这些单章里面的话好吗？没有事的时候你就把它拿来练一练，那么也许呢这个单章呢里面的文章对你能够有一点的好处。那么当牧师呢把这个单章递给我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单章揉成一团往着这个牧师的脸上摔过去， 就对他说，你既然没有本事的讲给我听，你怎么能够有本事的叫我看呢？我说你去你的吧。结果呢，没有想到呢，这个牧师被我这么侮辱呢，在英国人呢，他就很不以为然，因为在英国的地方对牧师他是很尊重的。那么看见我这么侮辱牧师的，有一天他把我从肩膀里面带出来，就告诉我说，好吧，那么你既然是这么强硬呢，那么你要闹事呢，你就到你们国家去闹，你不要在我们的国土上面闹，因为这是英国的国土，这不是你们中国的国土，所以你要翻跟头呢，你就到你国家去翻跟头，你不要在我们的国土上面翻跟头。结果呢，他们就宣布驱逐我出境。那么这个英国的官员呢，就给我说，他说我们现在已经通知你父母，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呢，他会在码头里给你预备行李，在码头的地方呢，你可以见你父母的面，那么你就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吧。我听见这个话，当然不会说心里面不震动，心里面是相当震动。为什么相当震动呢？因为我还在幼年，而且呢父母的爱呢，在我内心的里面呢好像火山一样的强烈。那么父母的爱呢，在我内心的里面呢，好像用刀刻的一样的那么深刻。从幼年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待我呢，几乎呢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我遗忘的。晚上要睡的时候给我打扇子，睡不着的时候给我摸我的背。那么我喜欢吃的东西呢，没有一样呢他们不尽量找来给我吃。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体恤呢，好像刀一样的，一样一样的刻在我心板的上头。所以呢，到了我听见我要跟我父母分别了，我自然内心的里面呢有一个无限的感伤。可是呢，最给我紧张的是什么呢？我想那一天呢，我到码头去的时候呢，我的父母看见我，我看见我的父母呢，自自然然呢会流伤心的眼泪。那么如果说我那个时候看见我父母流泪呢，英国人会说，你既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那么我在英国人面前就不是一个好汉。所以我想呢，如果那一天我看见我父母的时候，我怎么样的能够忍着悲哀，忍着呢不叫眼掉泪。所以呢，我就做这样打算了。但是有一天他们用筹车把我带到了这一个码头呢，我还没有下车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父母了，他们拿着这一个行李呢就等在那里。从脸上呢，我就看见他们的痛苦呢，几乎呢用言语用闭目都没有办法能够形容。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呢生了三个女儿，在第四个成为一个男的，而且呢他们所溺爱所疼爱的，今天落到这么一个下场呢，所以那一种的悲感呢我想只有呢面临其境的人才能够了解。那么我从筹车上面下来了，我不敢看他们一眼，因为如果我看他们一眼呢，因为眼看眼呢，眼能够传神，既能够传神呢，情感会传情感，看着他们悲伤，我也会引起我的悲伤。如果我没有看见呢，所以我就不会被他们的悲伤来传染到我的心了。所以我就咬着牙根呢，自己从车子上下来以后呢，不看他们一眼，就往着码头上面走，往船上面走了。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他大概是误会，以为到了今天我心仍然这么狠，连一眼都没有看他们，连一声都没有喊他们一下，连再会呢也不讲出来，所以他误会。当我往前走的时候，我的父亲从后面跟过来，好像排山倒海一样的爆炸，喊着说，你回头看，你看你在这十几年你给我们什么，你给我两个人两头白的头发。后来我想说，不错，我的恶作剧，虽然我并不是像流氓一样的恶作剧，我是思想上面的恶作剧，就造成他们的伤感，造成他们的着急，就造成他们的烦恼，就造成他们的痛苦，所以他们未老就先衰，两头的头发完全都白了。可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呢？我还是往前走。 我的父亲第二句话说，你回头看吧，你看看你在这十几年里面你给我们什么，你给我们两眼流不干的眼泪。那么这句话一出来呢，真是的像伤肝断肠一样的动我的心了，我就不能够再往前走，我几乎的手脚都发抖，整个人就站在那里摇根摇得紧紧的，不肯的让眼泪滴下来。那么到最后我的母亲跑过来，她说用着很悲哀的声音，孩子啊回头啊，孩子啊回头啊，这十几年里面你给我们有的就是两口破碎的心啊。这句话一出的时候呢，我的眼泪滞留了，我已经情不自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内心里面呢就好像瀑布一样的就冲出来一样子的，眼泪就滞留。我就默默地对我自己说，不错，头发是我染白的，眼泪是我替你们的心来流的，两颗心呢是用着我自己的恶作剧把你们的心刺透的，叫你们今天会落到这样的光景。所以呢我在码头的那一天呢，我就想说我这一行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如果我有一天有朝一日能够再见面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以前的人，我跟以前的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在码头的那一天呢，我就立下这么一个心志，盼望能够改变一个人，来给他们两老人能够心中可以从我的改变能够得到安慰。可是时间到了，我也不能不认作心呢，好像伤肝断肠一样的孤孤零零的一个人望着船上来走。结果呢到了船上的时候呢，我跑到了这个船的旁边，望着我那一对伤肝断肠的父母站在码头的地方呢，他们几乎呢真是我母亲比较不能自禁，抢天呼地的在那里呼喊大哭。而我的母亲呢尽量把我的母亲呢抱在身旁，盼望她呢能够尽量不太激动，能够忍得下来。那么这一种离别的一个情境呢，那个时候我起起伏伏，整个人呢都要昏过去了。为什么缘故整个人都要昏过去呢？因为我的思想的缘故呢，造成这个恶作剧呢，以后引起家庭这么大的一个伤疼，尤其是我是一个长子，给他们的伤疼呢是那么一个沉重。那么到了船开走的时候呢，就望着那个一望无际的天边走，我就不知道前面的路到底是什么，将来的日子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过。可是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自作自受了，也只有自己呢面对着将来自己去承担了。可是在那几天往上海走的这个路程呢，每一天呢几乎我都用着眼泪来洗脸，用着眼泪呢来当作饭来吃。这是我一段一生里面永不能够忘记的一段惨痛的事。船在海上航行很多的天，我站在轮船甲板的上面，不由得悲从中来，因为看见了前面一片汪洋无际的大海，不知道将来到底如何是好。所以呢就想到了现在，想到了从前。现在呢从前呢有家，现在没有家了。从前呢有依靠，现在没有依靠了。因为在幼年的时候父母总是做儿女的依靠，现在离开家了就没有父母来去做依靠了，所以觉得孤单，也觉得凄凉。那么
自自然然呢，内心的里面呢，一片说不出来的一个伤感。后来传到了上海的时候呢，那么人地生疏，无亲无戚，如果是好呢，中无论如何呢，总要找一个栖身的所在，因为在家呢是靠父母，出门呢是靠朋友了。但是靠朋友，像我这样的人，朋友呢能够接待吗？虽然说内心的里面呢一定的增加，但是无论如何呢，也得能够去找一个朋友，盼望呢能够在朋友的家中呢可以做栖身的一个所在。所以我就从船上起来了，背了这个行李呢，就准备呢去找朋友去了，到朋友那里去了。但是上海那么大，到底往前往后往东往西呢，不得已呢只有问路人。可是啊，都市越大呢，这个人情就越薄，问到的人呢，他都不理你。而且我刚到上海的时候也不会讲上海的话，虽然会讲一点国语的，可是上海人呢，有的人呢他也就不理你了。没有办法呢，就去问一个外国人。那么这个外国人呢，倒很好，他就说你跟我来吧，我就带你去吧。那么我也不知所以呢，就跟着这个外国人走了。但是走了这个半个钟头，我问他到了没有呢，他说你不要问了，还早呢，反正你跟我就是了。跟了到一个钟头呢，我再问他到了没有呢，他说你不要问我，你跟我就是了。可是我想这个人有一点不对嘛，因为他的步伐有一点不稳，这个讲话呢口齿也有一点不清呢。后来呢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醉猫。你看看要跟着一个醉猫跟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呢我就知道说不能够再跟下去了，还是自己想办法去找吧。那么就回头了，就自己一个人去闯了。但是到哪里去闯呢？那里闯呢，那么就片面就问路人，那么找到一个方向，问这个方向走。天下呢有这么巧的事，上海的人众一共有500多万的人口，竟然呢我在路上就碰见我那一位我要找的同学了。这位同学呢，当然呢，因为平常在小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这个亲密，非常的要好，而且呢，他的功课跟我的功课呢，在学校的里面也都算是非常的好。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我们彼此之间呢，不但在学校亲近呢，在家庭也非常的亲近，所以这个朋友呢，也就接待，因为他住在他的一个表兄的家。那么呢，我呢也就因着他的缘故呢，也住在那一个表兄的家了。住在他家庭的里面呢，虽然说后来我父母就给我汇钱来了，他们呢在这个新加坡也是很辛辛苦苦的度日子，可是遇见这么一件大难呢，也就得认命。那么所以我父母呢也就按时给我汇钱，叫我在上海的地方能够生活，那么能够度日。可是时间太空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一面就去暨南大学就去听课，那么另外一面呢，因为那一个家庭的同学的表兄呢，他夫妇都是音乐家，都是很知名的音乐家，一个是女高音，一个是拉小提琴。那么经常呢在他家庭的里面有举行这个家庭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演奏，其中我还记得还有马思聪的弟弟马思宏也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很自然呢，我就受着他们这种音乐的一个陶熏，受着音乐的一个影响了。那么这个家庭呢，他们很鼓励我，并且介绍我去学这个声乐。那么我也因为有兴趣的缘故呢，那么一面呢我也去学这个声乐了。想起来呢，这也有神的意思，因为对我往后在传道工作上面实在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从前我在台北市如果有大会的时候呢，那么常常我自己就领短诗， 那么因为我领馆师的缘故呢，能够把那个会场的气氛呢都能够把它带起来，因为我学了音乐呢，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对我都有一点点的一个帮助了。生活虽然说一面听课一面学声乐呢，好像有一点充实了，另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候呢，给我看见了几件内心非常感触的事情。那么一件呢，有一天我去静安寺买菜，那看见呢人很多，教化师也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呢战乱，所以呢从内陆跑出来的人呢真是不少。这些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在上海找不到落脚的时代地方，也找不到了亲戚可以投靠，自自然然呢就流落街头了。甚至到有人呢冬天的时候呢没有衣服穿，他们就用报纸呢就盖在他身体的上面。所以呢在路上走的时候呢，看见那一些人又瘦又脏，看见那一些人呢一边走呢一边抖，哎呀那真是惨绝人寰，真是叫人呢触目惊心。我有一天在静安寺买菜呢，就看见有一个教化子，看见一个太太刚刚从面包店里面呢买了面包出来，他就跑过去了，就把那个面包抢了，那么就跑，这个太太就注意了。那个教化子呢，因着市场的地方人太多，你也不能够跑太快，所以他想呢，如果被别人一下子逮住也不好，所以呢就把那一个面包呢就咬一口了，然后就嬉皮笑脸的跑过来对这太太说，对不起了，那么如果你要的那就拿还给你啊。你那个太太怎么会要呢，他已经咬了一口了，而且呢看见这个人又是那么脏，就是拿回去你还敢吃吗？那么以后就让他去了。那么像这一种光景很多了，有的教化子就知道只要咬一口就不要跑了，只要咬一口的他也不要了，所以有很多教化子呢就在这个市场上面就专门在抢面包。所以很多比较有经验的人呢，他买到面包了，他就叫想办法就把它藏，如果不藏的话呢，很快也就被教化子就把它抢走了。还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教化子呢看见一个太太买了一篮的东西，有鸡啊有肉啊有蛋啊买一篮东西，这个太教化子跑过去把那一篮就抢了。那抢了，因为呢在上海呢有一边叫做英租界，有一边就叫做法租界。那如果英租界到法租界呢，英租界有英租界的一个权英租界的一个权，法租界法租界的权。那么这个警察呢，你在英租界你不能够跑过法租界来去抓人，法租界你不能跑到英租界去抓人，那么这个就给这些为非作歹的人有机会可以利用了。他抢了人家东西，从英租界一跳就越过去法租界。那么所谓租界是什么呢？所谓租界也不过就是一条线，那么从一脚就跨过去了。那么这个教化子抢的那一篮东西呢，从英租界跨到这个法租界呢，那一个这个被他抢的人呢追他没有办法，警察来追呢，追到了那个界限的地方也就停在那里，也急得眼巴巴的看见那一个抢东西的人站在那里笑，那里笑。那么像这样一个情境在上海是层出不穷了，不穷。那么还有呢，有两次我看见两件呢，也就是叫人心疼的事情。因为这个难民太多了，那么这个政府呢也没有救济，所以就让他去了。有一天呢寒流过境，那么我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呢因为没有衣服穿就盖报纸，那么这一些人呢也没有家，就住在这个廊子底下，也没有烟盖的地方。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呢，140几具尸首呢大家挤在一起呢通通就死在那个走廊的底下。因为昨天呢零度太冷了，所以140几个，虽然你挤我我挤你，你拥我我拥你，你抱我我抱你，但是也没有办法保温。结果呢寒流就把那140几个人在一个晚上全部都冻僵，全部都冻死。那么像这一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呢，我虽然年纪不大，可是看起来的时候呢 是在内心的里面呢，真是不知道是伤感，那么或者呢，内心的里面呢，或者是怎么感触。还有一次，我跟一些朋友去，被人家请去锦江吃饭，那么那个锦江算是上海一个比较好的餐馆。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呢，看见有一个人从锦江出来，在门口就吐了，大概是喝酒喝多了，或者吃得太饱了。那么他一吐了，吐了满地都是，有一个叫花子，他扑过去了，就把吐的东西就吃起来。我想，可能呢，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种事，因为像这种事只有狗才会做的。但是呢，一个人被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呢，连狗吃他也吃了，也吃了。所以啊，诗人说呢，朱门酒肉臭呢，是路上冻尸骨呢，那真是这种光景，那实在是非常惨的光景。以至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今天像这种光景呢，这都是因为政治的缘故。因为如果是政治好呢，就不至于民不聊生；如果政治不好呢，他就会民不聊生。所以呢，这都是因为政治的缘故，所以就让老百姓呢，到一个时候呢，他们落得这么一个凄惨。那么政治怎么好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要改革。所谓要改革呢，就是求进步。那么所谓求进步，就淘汰不好的，能够改换做好的。那么所以这个历史呢，就是如此的，就是一个朝代又换过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我认为你这个朝代不好，所以呢，就把你那个朝代打倒，让我起来代替你一个朝代。那么还有呢，我认为你那个制度不好，所以呢，我就另外你一个制度来代替你这个制度。所以呢，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一个制度换过一个制度，可是虽然说这个历史已经几千年了，我们看见朝代换过一个朝代，我们看见制度换过一个制度，但是换过来的朝代或者换过来的制度，那到底是如何呢？那么各位，如果我们呢能够从这个历史上面去看呢，你就看见了，有时候那个朝代不好，换了一个朝代，这个朝代比那个朝代更不好。有时候你认为那个朝代不好，你认为我来才好，但是我来了那以后呢，也许呢短暂的期间或许还好，长远的时间好也变得不好。那么制度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见很多的制度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制度呢都有很多的一个理想，那么但是呢，这些理想，结果就变得幻想，结果变得空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的问题。如果人要是不好呢，你什么制度都不会好的。人如果不好呢，你什么朝代你都不会好的。所以追根起来，问题是在哪里呢？追根起来是在人的问题。人如果没有解决，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好像说，以后我信神了，我听见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对这件事情很恰当的。有一天早晨呢，儿子跟母亲在喝早吃早点喝咖啡的时候，儿子就跟母亲说，妈，咖啡不甜。妈妈呢就给儿子说，你用调羹调两下就甜了。这个儿子呢把咖啡调两下了，他喝了以后呢，妈妈还是不甜。这个妈妈就说，你再调几下嘛，也多调几下嘛，它就自然就会甜。以后呢，它就再调几下，它就多调几下，结果呢，喝了以后呢，妈妈还是不甜。这个时候妈妈记起来了，对不起了，我忘记放糖，里面没有放糖，你怎么样调它都不会甜的。今天呢，到了往后，我接受了耶稣，我相信了神，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如果要是没有神呢，这个世界你怎么样都不会好的，你怎么样改革你就不会好的，你怎么样进步它都不会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有把神摆进去，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的。那么所以呢，我想到孔子有一句话，天下平呢在于国治，国治呢在于家齐，家齐呢在于身修， 身修呢在于心正，但是心怎么正呢？啊，心正这不是修问的问题，修问没有办法能够叫人心正，叫人心正。你看呢，今天呢，这个法律它只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呢？它只能够做到人的外面，它不能做到人的里面。法律呢，只能够管到人的光中，不能够管到人的暗中。法律呢，只能够在人看得见的地方它有果效，人看不见的地方它就没有果效。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人的教育，人的良心或者人的这个道德，虽然能够来约束自己的良心，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都被冲破了。在光里面他不敢，他暗里面的什么都不敢。在光里面呢他不做，他暗里面他什么都做。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人如果不好呢，你什么制度都不会好的。人如果不好呢，你什么朝代你都不会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不信神，还没有信神，那么我只能够想到说，哎呀，人如果不对，什么都不对。可是人怎么对法呢？我就没有想下去了，我就不知道人怎么才能够对了，才能够对。好像说我住的那个家庭有一天发生一件事，警察局就来了，就把我们这几个人呢就带到警察局去了。那么很奇怪，为什么把几个人把我们带到警察局，犯什么法呢？那么到了警察局的时候，警察局就说，你们住人家的房子，你为什么偷人家的东西？我们偷人家东西吗？我们到底偷人家什么东西呢？他说，你把人家的家具搬走。那么他里面的家具是我们搬走吗？我们并没有搬人家的家具，为什么把我们抓去呢？可是警察呢，既然有人告他，就怎么会相信你这一套呢？那么后来呢就被关了两个晚上。那么以后呢才调查出来了，原来我们租房子的那个二房东，他大房东记在那个房子里面的这个家具呢，这个二房东好像见手知道，他自己去偷了，以后呢没有办法交代呢，他就推到我们的身上来了，那身上。所以啊，人呢，所谓说良心，良心都靠不住的，他自己做的他会推到说是别人去做的。所以人怎么好呢？怎么好呢？这不是学问的问题。所以孔子说呢，天下平在乎心正，心怎么正呢？竟不是修文能够把它正。那么既然不是修文把它正，那个时候我想不出来到底人的心怎么正呢，如何正法呢，如何正法呢？那么我没有答案。那么没有答案呢，所以呢我就是说这个人类到底如何是好呢？这是我在上海一段的一个感触。在上海住的那一段日子，虽然父母呢按时后给我寄生活费来，可是每一次接到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呢，我总是拿着那一笔钱想了半天，这是父母的血汗。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是一个苦力，他流多少汗呢他才能够赚多少钱。我不但是那个时候有这种思想，我从前在新加坡幼年的时候呢已经就有这种思想。好像说小孩子呢都喜欢漂亮，喜欢挥霍，小孩子呢他就不知道父母血汗的辛苦。可是我在幼年的时候呢已经知道了父母血汗的辛苦，所以我一直到了快到15岁呢，我还没有穿过一双皮鞋，还没有穿过一套西装。我在14、15岁以前呢，我身体所穿的就是布鞋，我身上所穿的就是父母所做的那种唐装。这样呢，我想可以节省父亲的钱，就是可以节省父亲的一个血汗。所以我在上海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如此的，父母寄来的钱呢，我不随便用，我用一个钱的时候呢，总是要三思而行。所以啊，很多人有时候他们旅行啊，到杭州去看看西湖啊，或者是 到南京去看看国都啊，但是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为什么不去呢？因为去了就要钱，那么用了钱呢，心里面不好过。这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呢，我依然呢知道怎么样呢替父母呢节省他们所给我的一个金钱。那么在上海的日子呢，我总是过着可勤可俭的日子，以至于到今天呢，我几乎已经是养成一种习惯。还有在上海交了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呢，总是想他有本分，怎么样领人呢来归向基督。虽然我们这些人呢尤其是我对宗教的情见呢那么深，一直以为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直以为这是帝国主义的用的精神鸦片，就不容易呢能够听得进去。后来呢，因为这个朋友呢与我们之间来往太过亲密了，感情呢也都很深入了，所以呢人情难却呢，有时候也不得不应付，就陪着他到上海静安寺路明兰堂去做礼拜。但是牧师在讲的完全听不懂，听不进去，唱诗虽然会唱，可是唱得很没有味道，他们在做祷告，我总觉得非常的无聊，所以坐在那里一个多钟头呢，是应付人情，应付友情，可是总觉得这是非常的受罪。后来呢，我的朋友呢也看见这种样子呢，如果再勉强我们去呢，也许朋友的感情都会受伤了，所以结果呢就没有再来勉强我们去他们礼拜堂参加他们的礼拜。这是在上海的再有一两件的回忆。后来日本人进了这个租界，所以呢本来英租界法租界是这个外国人的势力所在，到了日本人呢这个一步进一步的时候呢，连这个租界也被日本人侵入了。那么日本人进入到租界的时候呢，有一个家庭是我们的朋友，日本人到他家庭调查的时候，结果呢他跟日本人讲英文，日本人呢听见他讲英文呢，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讲日本文呢？他说我没有学日本文。他说你没有学日本文，为什么你学这个英文呢？你不晓得现在不是英文世界，现在的是这个日本文这个世界嘛。结果呢就罚他，就把一张桌子呢就顶在他头上，叫他呢从早要去站到晚。从那一件事情呢，小小的事，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日本人这个实在是有雄心，他们呢想呢要沉吞世界，要来去霸占这个世界。所以啊，到了日本南侵的以后呢，就看见了势如破竹，很快的时间东南半岛没有了，不论是越南不论什么，还有再继续下去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菲律宾也没有了，看见了马来西亚也没有了，看见了这个印尼也没有了，这个新加坡也没有了，几乎呢那一个南洋群岛的一带呢，除了泰国的以外呢，都被日本人完全都占据，就占据。那么这个日本把新加坡占据了以后呢，侨汇自然就断绝了，我跟我们所住的这一家人呢都是可以靠侨汇在生活的。现在侨汇断绝了，我们生活就无着，生活无着呢也就在那里呢，你看上海如何是好呢？没有办法呢，大家就想大家的路了，那么我当然也应该想我的路了。那么我的路是什么呢？既然南洋不能回去呢，那只有到我的祖居的地方去了，就是厦门。那么到厦门去呢，我想也许那里还有一点亲戚，也许那里还有我祖宗的一点破房子，那么借着这样的或者也可以糊口，借着这样或者也可以谋生，所以就买了一张船票，就从上海呢就到了厦门。那么到了厦门呢，有手续人就上岸了，没有手续的人呢 日本人就把他留在那里，我也是没有手续人一个，留在那里呢，你就得有亲眷来担保，你就能够上去，没有亲眷担保你就不能上去。那么我呢就把我自己的亲戚在什么地方就告诉日本人，日本人呢到了我亲戚那里呢，问我亲戚呢，我的亲戚是一听见我的名字当然认识，可是一认识呢他就有一点的回忆，就知道我从前在新加坡一段的历史。那么我的父母呢尚且因为我的缘故这么痛苦，他们怎么愿意呢把这个痛苦呢他们接过他们的手呢？所以又想到了战争的时代，大家都很困难，你多一个人呢你就要多一口饭，你多一口饭你要多一口一个负担，所以就索性狠着心给日本人说这个人我们不认识。那么日本人呢既然他们不认识呢，就到船上来了，就把我骂一顿，好家伙，胆子这么大，你连我们日本黄金也骗起来吧。其实我哪里有骗他，实在是我的亲戚他不认我呢，我只有像牙子吃黄连一样，有什么话可说呢？后来呢日本人呢他就把我压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有一点紧张，因为日本人呢对胡作胡为的事呢，这个残暴不仁的事情呢就听得很多了。那么所以我有点紧张，可是他们只有把我送到船小船，叫那个船呢把我送到了无市，以后呢我就流落在无市了。无市呢就是金门跟厦门中间的一个荒岛，是一个讨鱼人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做歇脚的所在，那么也是一个呢这个走私人呢他们做这个转站的一个所在。那么流落在那里的时候呢生活怎么过呢？那只有钱用完了，到了没有钱呢就是卖东西的，我还有什么东西可卖呢？那么也许身上有一根有一两根的这一个外国的这一个墨水笔了，就卖一根墨水笔来过几天的生活，再过卖一根墨水笔来去过几天的一个生活，就是卖东西来去过生活了。至于衣服呢，那没有什么可买，因为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我母亲做的，那么我母亲做的也都是土里土气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可卖，所以卖到没有什么可卖了，眼睛看见就要饿饭了。有一个走私的人呢，他就给我说这个地方有船呢，走私到这个福建的泉州，那么你呢最好呢你能够从逃出去，如果你不逃出去呢，也许呢日本人就杀死你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当然没有办法了，就在半夜坐了这个走私船呢以后呢离开无市呢，就准备到泉州的地方。那么那个走私在一路的上面船颠簸在风浪里面摇荡，所以呢我也不习惯，所以就吐，所以一路的一个吐，那身体的疲乏得不得了。到了半夜船到了泉州外海的一个祥子乡，祥是吉祥的祥，芝呢是灵芝的芝。那么这个船上的人就说快靠岸了，不能够靠岸，因为靠岸容易搁浅，搁浅的被这一个国军发现的时候逮到了没收了，逮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坐监，所以你们呢